现在看泽水坤，坤卦，坤是呢，坤穷而通，坤是坤穷，坤穷而通啊，根据合适。定古来讲，上是这个乾，下曰他这个卦呢是泽水坤呐，泽是在上面是这个大泽，是乾的，下呢，这个下弦而上曰了，下边是个坎卦，坎卦是水，一片大水呀、是危险的。上面是对卦，对为曰，这个说的就是曰了，喜曰。那么根据何凯的定古解释啊。在弦能够喜悦，那么这就是不为坤呢、不会为这个弦而感觉困扰，坤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身拿这个坤字来表示困穷吧，这个一切都很缺乏的物资啊，跟那各种这个生活所需的都是很缺乏，叫穷啊。虽穷呢，而道通，他所修的道啊，才能够通啊。所以这个传探传里面讲。困而不是其所，虽然困穷啊，而不是其所，他有他的这个坚定的呀、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所主张的这个道在哪里，不会失掉的，是，这就是亨，不是其所才能够得到亨通，这是坤之德。那么这是根据何凯从义理上面解释，他虽然从义理上面解释啊，也一半从这个相术来解释的。如果拿汉儒的从这个相术来解释他的这个依据，汉儒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啊，阳，这个卦了，这个坤卦是什么呢？坤卦从它的来源研究，从哪来的呢？它是从脾卦来的，脾卦是上面三卦是乾卦，下面三卦是坤卦，天地脾。天地痞呀、那么他这个有这个痞卦了，上爻跟这个下边那个二啊一交换。 上爻跟下爻一结结合，原来下边是坤卦，坤卦上面那个乾卦这个上爻这个阳爻啊，跑到坤卦中间来，就跑到成为下边原来是六儿，现在变成九儿了。皮卦上爻原来是上九，现在变成呢六九。这样这个由皮卦上爻跑到第二位上来呀，这样一交换呢，就是变成坤卦。那么变成坤卦的时候，就下体这个坤卦来讲，由脾的上爻跑到这个坤卦中间来呀，使坤卦就变成坎卦，变成坎卦。变成坎卦的时候啊，坎什么呢？说文那个这个说卦传里边的坎为通，坎卦这个是通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卦象啊，看用在什么地方。坎卦你说它危险，这一片大水是危险的，也可以说，但是呢它可以做交通，你可从水路啊，从这个通过这个水呀、也可是当这个亨通讲。在这里呢，既然成为坎了，坎的时候啊，就这个这一道水来讲，你看你没有办法了，普通人呢没有办法，就是他对于你呀、就是一个危险的，你有办法来运用它，是吧？那就通了，由困穷而通了，这一转变它就通了。所以我们学周易就要在这些地方来学，得到卦爻这一个现象一种启发，然后我们在这个看自然界的这些这些现象给我们一启发，由自然界再用到我们人事方面，人事家的那些像那个坎水那种那危险地方多得很呐、坎不但当险子讲，还当瞎子讲，设出一个陷阱的给你陷下去，那多危险的。但是你知道方法，可以化险为夷呀、你可以通过了，那就穷在变，变在通了，马上就通过去了。所以这是啊，穷而通。你有智慧，遇到任何问题你有解决的方法，所以遇到这个这种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危险的时候，你不但不感觉到很麻烦呢，还反而感到我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，心里轻松自在的，这叫约了，那叫在贤能约，这就是穷而通。这个水风井，井什么呢？井居其所而能迁呢，迁是迁移的，那居其所而能迁是什么呢？根据这个王罕注，就是韩，这是韩康伯注解了，居其所而迁呢、这个是就这个井来讲的，孔颖达的正义解释，就是井卦了， 居得其所，这一卦是居得其所，恒住不移啊，一直住在那个井，住在那里啊，不要再移动了，不要迁移了。你这个井，一口井就住在，不要迁移啊，那就能够，迁其润泽，实会于外。井不迁移，而里面那个井里所出的这个水呀，能够润泽，供给人来个那个来饮，来洗东西，以至于井水也可以灌溉，就润泽了，这叫施惠于外的意思。这是讲义理这一方面解释，你的义理应该有所根据啊，有相术做根据啊，相术根据根据语法的注解，于范这个注解呀，他也找出井卦从哪一卦来的呢？井卦也是从太卦来的，地天泰。地天泰呀，太卦这个有初爻，太卦初爻啊。这个初爻是初九了，是阳爻啊，这个阳爻抛到第五这个位置上面去，第五上去，那么这个抛到第五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个坤卦了，就变成坎卦了。变成坎卦的时候啊，原来这个坤卦，坤卦是一个这个就这个行政区域来讲是个一，一就是在古时候叫一啊，现在叫做县呢，一字上面是个口字，下面是个八字，叫一，同都大一的那个一字，叫县市，现在叫县或者叫市，叫做一。韩康伯住这一条的时候啊，叫做改邑不改井，这是改邑不改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邑就是那个坤卦，坤卦代表这个邑，那么你这个太卦的初爻啊，跑到坤卦中间了，使坤卦变成坎卦了，那就把这坤的这个邑改了，不算是一了，而是变成坎了，就是改一。不改井是什么呢？井在地面上啊，是在初爻啊，原来是太卦是初爻，变成这个井卦还是初爻，初爻这个没有改，这个初就是代表井，是原来就是井，就是旧井，这个旧井啊，那么到一个时候里面也许是泥沙了，把它拥塞起来呀，你要重新把它疏通疏通， 或者是井的四周啊，那个土什么，把它这个倒下去了啊，然后呢，你用方法把这泥沙清出来以后，在四周啊用这个砖瓦把它砌起来，又重新修理。这个重新修理呀、啊，就这个卦象来讲，啊，就这个，相应的来说，啊，初爻与四爻相应，嗯，初爻呢是阴。是阴爻，那个四爻啊，是这个跟这个初啊，一相应。这是讲井卦了啊，在井以前，那是太卦啊，太卦的四啊，跟这个初。跟它的初爻这样一相应呢，这就是由四爻来把这个初爻啊取去互相帮忙呢，跟那个旧井呢把它修好。那么因此呢，变成井以后，虽然改了一了，它旧井还是不改的。就是居其所，居其所就初爻啊，在这里，而能迁呢、啊，能迁的时候这个一改了，一改了底下那个水这个井水呀、啊，还是没有，继续来呀、啊，能够迁，能够运泽人和这个万物。会是于外，这个把这个相术跟这个义理合起来，你就知道居而前。再看那个随风勋。随风勋呢，叫成而隐，根据和氏定古讲，这个巽卦呢，就三化卦来讲，一阴在下，二阳在上。一阴在下，二阳在上啊，这个卦象啊，它的意思啊，巽在说卦传里面叫做巽为儒，往里边儒，又当福字讲，潜伏的也讲，往里儒，又潜伏，这叫做隐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凡是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有所疑虑的时候，有所疑虑的时候啊，你就要讲究这个变了，全变了。用正面的一个方法解决不了，你要从如从前夫啊，这个从另外一面，绕一个圈子，无论就儒家就佛法来讲，讲这个圈呢、啊，就是从其他的一个。 一个意义啊，来通过去。你就那个老子讲的水来讲，老子讲水呀、啊，他说这个水呀、啊，原来是一直往下流。这个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石头，不是挡住了，挡住如果不是水的话，是别的东西呀、啊，就被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，停止在那里了，阻碍了。但是水不然呢，水它这个你石头这一挡啊，从石头的两旁啊，或者从左边或者右边，它就绕过去，它又流通出去了。所以老子就常常拿这个水来解释这个权变呐、啊。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的这个险阻困难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采取权宜的办法。你不要跟他正面冲突，正面冲突你自己受伤害的。你要从旁啊，从旁一绕过去，很轻松的就过去了，这就权变呐、啊。他这讲如，一如之后，一千福之后啊，很欢喜的，就问题解决了。所以能够称量事物之宜呀、啊。称量就是很平衡的，那个这个合乎一切事物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像风那样，那个在那里那这个那个流行，风的流行啊，而不显露它的行迹出来，这是循的这个德，所以这是叫循称而隐，隐是不着痕迹的，做出事情，问题解决了，事情办成功了，人家还不知道啊，这叫称而隐。这个和氏定古这样讲，他这两者呀，连通相术，连通义理都解释出去了啊，就照这样讲就可以了。要照汉儒的解释啊，他这个宣呢，当这个命令讲，这个命令来自谁呢？命令来自天，宣叫风啊，风从哪来的？风从虚空来的，风从虚空来就是天命来的，由天命而来的，天命而来的这个天命啊，上天之命啊，到下的是莫定下民的、啊、莫定是在这个上书里讲的，不必用言语行为都表现出来，定了下民，给那个天下的这个这些生民呢，天下人办的事情呢，天下人都还不知道呢，对，他是解释这个意思。宣叫做为风，顺为风，天风，天地的这个命令下来的，所以这个汉学家解释啊，他叫称是称阳命令的，称阳命令这个天命实性到后来所得的一切好处啊，百姓不知其有啊。 百姓是用而不知啊。一般人得到这个好处他还不知道呢，从哪来的好处，从哪来的，就等于我们说呼吸了空气，你还不知道空气的可贵呢。在古人真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空气好在哪里。现代人知道，现代人由于人为的种种的把这空气污染了，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空气受阻碍了，他感觉空气可贵了。古人真是不知道，就像空气那样，对于我们人呢，一时一刻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，但是我们就不认识它的。拿这个比喻，天命是什么呢？前讲是因果，我们顺着这因果做事情呢，在世间是通的，很通的。不顺着因果啊，麻烦马上就来了。因果就这个本性里边出现一切现象啊，都是合乎因果的，都是合乎这个程序的。就儒家来讲，叫理，合乎理。佛法讲合乎因果。那么这是汉儒的解释。汉儒解释叫随风啊，为什么叫随风呢？顺是风，随是啊，以两个顺，这一卦是两个顺，两个顺的时候啊，以顺随顺呢、啊，重复的呀，相从啊，顺顺相从啊，随就是从的意思啊，从着风啊，这叫随风顺。在这个第二段讲就是称而淫，称就是一切称量合乎这个理则的，合乎这个性理来办一些事情呢，而办出来让天下人都得了好处，天下人还不知道呢，叫淫。就一般人家都得了淫的，就这个德叫做是阴德，阴阳的阴呢，阴德做出这个德，有德于人而人家不知道，这叫淫。第二段讲过去了，这第三段，在第二段这边这个每一卦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果然根据这样学，学了就用。你在世间办什么事情呢，都没有障碍，事事亨通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呢，就正式讲用的效果了。这个经文在68页，就是吕以和行，谦以治理，夫以自止，恒以义德，损以远害啊。这个都怨害，义以兴利，困以寡怨，警以变义，训以行权。那么这个就孔颖大的正义解释，这是解释九卦的各有所适所用。 他使用出来。那么先看这个吕以和行，和行啊，这个前面也讲到了，有《论语》里面一句话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呀、啊，以和为贵呀、啊。”礼讲规矩，那比较严肃，严肃啊，但是这个假以和来调和的话，规矩是不能够破坏的，但是也用的时候用的方法呢，要讲和气。这个我们讲这个学礼的话，我们说我们懂礼要讲礼，见到任何人呢是一本正经的，那个人家很难接受。你跟人家来往待人接物啊，言语行为一切都是表现一种这个柔和一些。那这个物与物之间呢，不能硬碰硬的、啊、中间有一种润滑剂，那个润滑调和。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里面，生理关节的地方，骨头与骨头你碰一下不能碰的、啊、它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，就是韧带是什么呢、啊、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它是什么呢，有一种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润滑的意思，一种弹性，这叫和。你有这个和呢，这个理就能行得通了。就佛法来讲，叫戒律，戒律也是要通达人情世故啊，他这个戒才守得好啊。不同人间之故的戒律啊，那个自己把自己就绑住了，自己就是这个阻碍住了，那就不知如何是好。以和来行，就是和为贵。谦呢，第三谦呢，谦以治礼，谦以治礼呀、啊，这个根据孔颖达的正义讲的，性能谦顺，可以才智于礼呀、啊。我们一个人来做事情呢，一切都要出于自己的理性，这是必然的。你不出于理性的事情就办不成。理性的时候要注重的要能谦顺，谦顺就修这个牵挂了。九三这一爻，这是代表性啊，阳性的，阳性是光明，是理性的。可是呢，他跑到这个地下来了，对，他很谦卑的，谦卑的就顺从一切的环境，这就可以才智于礼呀、啊，才智于礼呀、啊，你礼要能够行得通啊，都要这样行法子。礼的这个最重要的要义呢，自己要让人家，谦让，让人家自己处在卑下之地，把人家高举起来，尊重人家，这就才智了。才知这个理的时候，你这个理啊，这个 就好像那一种制度啊，就合乎那个精神，能够行得通，所以叫治理。理呢，就是换句话说，理就必须以这个谦顺呢，来做裁决的，来做制度的，你这个理才能够，那个把握他这个理的一个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精神。再讲到福，地理福，福以自知啊，这一卦呢是余帆，他就引用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，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赞叹颜子啊，颜氏之子其代庶几乎啊，颜氏之子就是颜回啊，其代庶几啊，庶几是比知己还次一等，孔子是知己了，颜子庶几，庶几是接近知己了，差不多了。那么这个接着就说，为什么庶几呢？有不善，未尝不知。这个不善不是善恶，我们看见那个造恶业就是不善的。颜子那个不善什么呢？这个一念起来，这一念起来呀、是关心自己，是自私心。一念自私心起来的话，这就不善。本性是什么呢？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啊，天命之性是平等的，没有人我之分的。有人我之分呢，就有自私的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人家的。燕子一起一念有人我之分，而只注意到自己，这一念是不善的，他就知道。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，那么孔子还讲，知之未尝复省也，既然知道这个不善呢，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，就不再继续了。所以余帆呢就引用颜子庶几这个功夫，就叫自知，这叫福以自知啊。为什么叫福以自知呢？你看这个福卦，一阳来福啊，一个阳爻啊，原来被这个阴爻把它压下去了，消下去了，它现在又来了，回过头来了，福过来了。福就代表这个阳爻，阳是一片光明的，这是性光，性光也显出来的。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性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性光，就同那个十月的那个坤卦一样的，被一片那个无明啊遮盖下去， 自己写不出来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十一月，一阳来复，我们这个本心的光啊显露出来了，就便显露这一线光啊，自知，这就自知。什么叫自知啊？自己知道自己本性，见了本性了，见了本性自己知道了，必须自知。我们修养这个道德啊，修德才能成功的，得真正见到自己的境界了，自己这个性德了。讲到恒旺，恒以一德，恒以一德呢，根据韩康伯注解，以一为德了，一德就以这个一做这个德。这个孔颖达的解释，恒是能够啊忠实不依的，忠实忠而有始，它不叫始终，叫忠实，这叫循环的忠。好像是我们一般人感觉这是完了终结了，没有，终结之后又开始，忠而有始，忠而有始，始终不转移不移的，是纯义其德了。这个所谓纯义其德呢，这是从啊这个孔子另外的在那个那个爻辞来的，横卦这个爻辞里面讲的这个象传，从一而终，从一直贯彻到最后啊，然后终而有始，这叫做这叫恒，恒以一德。你后面看那个损卦，损是以怨害呀、啊。怨害是什么呢？这里面就解释了，愤欲之情，讲这个发脾气、愤恨、贪欲，这个是叫情啊。情与性是相反的，情就是起情绪的，就是害自己也害别人。能够成分之余呢，这个害人害己的这种啊就远离了，就以远害。那么这个就义理这么讲的，义理这么讲的，按照汉学家汉儒的解释，这个这一卦呢是跟这个有太卦来的，前面讲过。 太卦是啊，太卦的乾卦，太卦里面是地天泰嘛，下面是乾卦嘛，乾卦是乾为德，这个德，不然的话你的德从哪出现的？乾卦就是成为德，这个既是乾，这个横卦从乾来的，你这个横卦的这个第五爻，第五爻是这一卦的卦主。卦主里面那个五爻的爻辞啊，那个爻辞周公做的，周公做的什么呢？恒其德，周公做这个横卦第五爻的爻辞啊，六五啊，恒其德，恒其德就是五爻，你必得要信任这个二爻，二五相应，你相应这个二爻的了，他的这个光明性德，二爻就是下面那个内卦，就是乾卦，乾就代表德了。你要守住这个德了，这个义德不要改变，恒其德。因此，象传孔子做的象传就是从一而终。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中间呢，经过这样一变更，你就知道，守住这个德，下面再看，叫做哪一卦呢？损卦是吧？山泽损，损以变害，守住这个成分之余啊，给原的这个祸害了啊，这个前面讲过，能够成分之欲把自己的这些一切减损的损的这个欲望，损的这个成分心，一切的害处就是远离啊。再下面讲这个一卦，一心力，一心力这个按照荀爽这汉儒，他引用探传解释，天是地生，其义无妨，故心力也。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过了啊，这是其义无妨，其义无妨就是不没有一定的对象，人人都能够得到天地所生的这个利益，而叫心力。我们要真的做善事啊，做慈善事业，与人有利，你办政治，你这个政治你要都对于全民来考量啊，这就是心力啊。那么下面是泽水坤，坤与寡怨，寡怨是韩康伯讲的，坤而不滥，无怨于无。所谓坤而不滥呢， 像那个困穷了，泽水宽，泽水宽的时候啊，谁在困穷的时候啊，君子啊，这个固穷，守住这个固，就守住那个德了，在那这个保持这个道而不变，小人穷思滥矣了，穷而不滥。这样穷思不滥的，穷而不滥的时候啊，就绝不会干扰别人的，自己就这样是一直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要丧失啊，绝不会抢人家东西，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东西拿过来，这就是穷而不滥。穷而不滥的话，这就是寡怨呢，是这样的。水逢井，井一变一，井一变一什么呢？韩康伯讲，失而无私，亦之方也。像这个井水出来的呀，人人都可以取用，没有私的，就亦之方。方是这个，在这里讲啊，讲这个道义啊。一是义务啊，义务是不讲报酬的呀。这个大方的是就无私的。那么那叫勋，谁奉勋了？勋以行权。韩康摩诘是权是反境而后道的。怎么反境呢？比如说经书里边讲啊，经书里边讲啊，这个应该这么做，应该走这个路线是直的去走，但是呢你看见前面呢有了障碍的时候啊，他不是直走，走曲线的，啊，反过来讲，但是走到曲线呢，走到最后啊，有合乎，与经文所讲的不相同啊，道相同的，道什么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地，比如说我们人家修道啊。修道是要自己证到自己真如本性，这是道的目的地。你在行驶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劝人家都不要这个财色名食睡啊，都不要啊，自己也这样做，那个叫人家也就不要做啊。但是佛家也讲什么呢？先以欲勾牵呢，后令入福智。先用种种的欲望，用财布施，用种种的呀，让他发欢喜心，这叫从权。这个从权跟经是相反的，但是你引导他来呀，往道上走，合道的。反境而后道，那么这是合乎顺顺而后可以心学的。但是你要知道顺顺这个大原则不能违背的，你要有办法把它能够引导从道上面去，你这才可以心学。所以孔颖达的正义来讲呢， 顺顺以技能顺时合宜啊，可以行权的。顺时合宜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，你讲这个道啊，要让人家能够接受的，人家能够接受，你就是完全从经里边所讲这个道啊，他懂都不懂，他怎么办法呢？你就拿现在的科学知识、社会人情的这个心理，你跟他讲，他才能了解。了解之后，你要有办法把他这个引导在道上面去，这个才能够够得上行权。不然不能够行权的。那么这个后面还有一段的文字啊，这个没有讲，那下回讲，那下一章讲表的时候啊，在讲之前呢再补充。